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三，明对治习气。导读：克服妄念功夫的次序，在于修身、正心、诚意、致知、格物。关键要搞清这个物，物是什么？即随境所生，不合天理，不顺人情的幻妄私欲，并非外物。由于这私欲牢固结于内心，则所有知见都随私欲而成偏见邪见。例如贪名贪利，只知有利不知有害，尽力索取，以至于身败名裂。名利要从正道获得，不需攀援妄求。若知此物是我们的生死冤家，绝不让它暂存我心，则即心本来具有的正知自然显露，正知显露则意诚心正身修，顺流而引导，势如破竹。凡有愤怒淫欲好胜赌气等念头偶尔萌动，就要这样想：我是念佛人，怎么可以有这种心念呢？念头就会消失。94，念佛想要得一心不乱，必须发真实心。为了自己了却生死轮回，不是为了获得世人称赞我真实修行的虚名。念佛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，从口而出，从耳而入。一句是这样，百千万句也是这样。能够如此，那么妄念就没有办法产生，心与佛自然可以相契合了。95，念佛时心不能恳切，是因为没有深切体会到娑婆世界的痛苦、极乐世界的快乐罢了。如果想到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遇，净土法门更为难遇，而人若不一心念佛，一气不来，一定随宿生今世的最重恶业堕落三途恶道，长劫受苦，完全没有出离的日子。这样一来，想到地狱的苦，就会发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的心，这个心一发，就如机器受电，如火药加流，它的力量很大而且迅速，其消业障增福慧的力量不是平常福德善根所能比的呀。96，念佛时只要时常想自己将死，而且死后将堕地狱，则不恳切的也会自然恳切，不相应也会自然相应。以恐惧痛苦的心念佛，就是出苦第一妙法，也是随缘消业的第一妙法。97，念佛心不皈依，是由于生死心不迫切。如果经常想到自己将被大水冲走，被大火烧死又无所救援，或者想到死后堕地狱等种种痛苦，则心自然会皈依，无需另求妙法。因此经中多次说，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这是大觉世尊最切要的开示，可惜世人不肯认真思量啊。 地狱的痛苦超过水火之惨，无量无边倍。可人一想到水冲火烧就恐惧，而想到地狱反而无所谓。这是因为自己心力小，不能详知地狱中一切痛苦的事，一旦亲眼看见，不觉毛骨悚然呐。98。念佛号时，杂念纷飞，这是多知多见，心无正念的现象。想要这种镜像不出现，只有专心痛念，自己将要命中，唯恐极堕恶道，就会促进自己立志念佛，完全不起其他的念头。时间一久，则一切杂念自然可以澄清。99。今天庆幸得到这个大丈夫身，又听到了最难听到的净土法门，怎么敢将这有限的光阴为声色获利消耗殆尽，让自己仍旧虚生浪死，仍旧沉沦六道，求出无期呢？必须径直将一个死字挂到自己的额头上。凡是不应当贪恋的事情出现，就要知道这是我死后下火汤炭炉地狱的前奏，那么就一定不至于像飞蛾扑火一样自取烧身了。凡是我分内所应做的事情，就要知道这是走出痛苦的慈航，那么就一定不至于当仁故让，见义不为了。这样则沉静就可以做入道的缘，难道一定要凭绝尘缘才能修道吗？100。人在世间不能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的原因，都是因为妄念所引起的。现在念佛时，就做自己已死而未往生想，在一念一念中，所有世间一切情念全部置之度外，除一句佛号外，没有其他一念可得。为何能够这样呢？因为我已经死了，所有一切妄念都用不着了。能这样念佛，必有大利益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3，明对治习气。101。初学念佛，没有到清正三昧的时候，谁能没有妄念？可贵的是，内心能够经常反省，不跟着妄念而转。比如两军对阵，必须坚守自己的阵地，不让敌人稍有侵犯。等到敌人一发动进攻，就迎敌去攻打，一定要用正觉之兵把敌人四面合围，使他们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他们感到恐惧，怕得灭顶之灾，就会纷纷投降了。最重要的一招，就是要主帅不昏沉，不懈怠，经常保持清醒。如果一旦昏沉懈怠，不但不能消灭敌人，反被敌人消灭。所以念佛的人，如果不知收心，就会愈念愈生妄想。如果能够收心，则妄念就会渐渐轻微，以至于没有。因此说，学道犹如守禁城，昼防六贼夜清醒，将军主帅能行令，不动干戈定太平。102。心向外攀援，不知道反照回光，这样学佛 很难得到实际利益。孟子说，学问之道没有别的，只是求其能放下向外攀援的心而已。你学佛却不知悉心念佛，连儒教的思想都不能实践，又怎么知道佛教是真实悉心的法呢？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，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不失，以至于世间万行。心经照见五蕴皆空，这都是开示人遇到境界要认识自己本心的妙法呀。一向只想博学一切学问，这并非没有利益，只是这业障没有消除，还没有得到博学的利益，就先受其害了。103，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，习气少一分，即功夫进一分。有的人修行愈用力，习气就愈显露，这是由于只知道依事相修持，不知道反照回光，克除自己心中的妄情所引起的。如果在平时预先提防，那么遇境逢缘，凡夫习气自然不会发作。倘若平时能认识到我这个身心全属幻妄，找不到一个实体实性的我，既然没有了我，那么哪里还有什么因境因人而生烦恼的事？这才是根本上最切要的解决方法。如果不能明白我空的道理，应当依如来所开示的五庭心观作为对治。所谓多贪众生修不净观，多嗔众生修慈悲观，多散众生修属息观，愚痴众生修因缘观，多障众生修念佛观。104，在凡夫的境界，谁没有烦恼？必须在平时预先提防，自然遇境逢缘，烦恼习气不至于突然发作，即使发作了，也能顿时反省，让它消灭。产生烦恼的情境不一而足，举出其中最厉害的，只有财、色与横逆几个方面罢了。如果知道不义之财其危害超过毒蛇，那么面对不义之财就没有苟且求得的烦恼了。与人方便，最后终归也是给自己方便，就没有遇到穷困危急患难者求救时因为惜财而不肯帮助的烦恼。色则即使面对如花似玉的人，也要常存如自己姊妹的心，即使是面对娼妓，也要有这种想法，生怜悯心，生度脱心，这样就没有看见美色而动淫欲的烦恼了。夫妇相敬如宾，视妻室为生儿育女继承祖业的恩人，不敢当作彼此行乐的工具，那么就没有求欲灭身以及妻不能育子不成器的烦恼。子女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培养，那么就没有忤逆亲心败坏门风的烦恼。至于遇到被他人欺压强暴之事，必须生怜悯心，怜悯他无知，不与他计较，又做自己前生曾经恼害过他，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来恼害你，现在就当作偿还这一笔宿债，要生欢喜心，如此就没有横逆报复的烦恼了。然而上面所说的道理是随顺出击的提示，如果久修有证的大士能明白我空的道理，那么无尽的烦恼就变化为 大光明藏。105，人真是痛苦，每天都在烦恼中，还不知烦恼。如果知道是烦恼，则烦恼便消灭了。譬如，如果将盗贼错认为家人，则所有家财都会被他偷走。如果知道他是贼，那他就逃走了。金不炼不纯，刀不磨不利，不在烦恼中经历过，一遇烦恼之境，便让心神失所。要能识破它，没有什么势力。发生劳扰心神的原因，都是我自找的。经上说，若知我空，谁受谤者？经可以照例说，若知无我，烦恼何生？古德说，万境本闲，唯心自闹，心若不生，境自如如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三，明对治习气。106，三障即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烦恼即无明，也叫惑，就是指不明白道理，即贪嗔痴，妄起各种不顺理的心念。要灭各种不顺理的心念，先须了知世间一切诸法都是苦、是空、是无常、是无我、是不净，则贪嗔痴三毒无由而起了。见文超三编与谢荣托书。业即因为有贪嗔痴烦恼的心，便引起他作杀盗妄淫等恶事，所以叫业，则将来必定要受地狱恶鬼畜生的三途恶报。107，所谓贪，就是见境而心中产生爱乐的念头。欲界众生都是从淫欲中出生的，淫欲是因为爱而产生的。如果能将自身他身从外至内仔细观察，就只见污垢汗液涕唾发毛爪齿骨肉脓血大便小便，身体臭如死尸，污如茅厕，谁见此物会生贪爱？贪爱之念既然已经平息，则心地自然清净，以清净心念佛名号，如甘受宜，如白受财，以因地心弃果地觉，事半功倍，利益不可思议。108，嗔怒心是宿世的习性，现在当作我已经死了想，任他刀割相图，与我无干。遇到所有不顺心之境，都当作我已经死了想，就无法起嗔怒心了。这就是如来所传的三昧法水，普洗一切众生的罪业，并非我印光别出心裁妄说的。109，嗔怒心是宿世的习性，今天既然知道嗔心与我们有损无益，就应当以海阔天空的度量容纳一切事情，则现在的宽宏习性就可转变宿生的偏窄习性。倘若不加对治，则嗔怒习气越来越大，它的危害就不是一点点了。101，嗔心一起，于人无益，于己有损，轻则心烦意乱，重则肝木受伤。必须让心中常有一团太和元气，则疾病消灭，福寿增高了。 111。愚痴的人，并非说他没有一点知识，而是指世人不知善恶净缘，都是宿业所引，现行所感召的。胡说没有因果报应，没有前生后世等。一切众生没有慧眼，不是执着于断，便是执着于常。执断的人，说人是受父母之气而生的，未生之前什么也没有，等到已死，则形体既然腐朽消灭，魂也飘散了，有什么前生和后世？那些见识短浅的读书人多作此说。执常的人说，人死了后还是变人，畜生死了后还是变畜生，不知业由心造，行随心转的道理。过去曾有极恶毒的人，还没有死，身体就变成了蛇。极残暴的人，还没有死，身体就变成了虎。当他的业力太猛烈时，再生尚且都能使他的身体发生改变，何况死后神识随业力牵引而转变呢？因此佛说的十二因缘是连贯三世而论的，前因必感后果，后果必有前因，善恶之报，祸福之临，都是自作自受，并非从天而降。上天只不过是根据他的所作所为代为安排罢了。生死循环没有尽头，想要恢复本心以了却生死的人，如果舍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的法门，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。贪嗔痴三是沉沦生死的根本，信愿行三是了脱生死的妙法。要弃贪嗔痴，必修信愿行，信愿行得力，贪嗔痴自然消灭了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三，明对治习气。112，对于俗物纠缠无法摆脱的人，当俗事纠缠时，只要心念能不随事物所转，则即纠缠便是摆脱。如镜子照相，相来不聚，相去不留。如果不知此中道理，即使让你摒除俗物，无所事事，仍然有散乱妄心纠缠坚固，不能洒脱。学道的人必须站在平时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做事，尽到自己的本分，这样虽整天俗物纠缠，却又整天逍遥物外。所谓一心无住，万境俱闲，六尘不恶，还同正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113，要是真知显现，应当在日常生活一切行为中常起觉照，使一切违理情想不在心中萌芽，常常使自己的心空无一物，明净透彻。譬如镜台映现外境一切，而自己却不随镜转，美丑是对方的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既不预计外境的来临，也不留恋外境的离去。如果违理情想一在心中萌动，就应当立即严以公治，剿除干净。114，众生的心念与佛没有区别，只是由于迷而未悟，所以全体智慧德相都变成了烦恼业苦。心本来是一个，迷悟不同，则苦乐也不同了。因此要知道一念心性， 本是智慧功德海，只是由于烦恼障蔽，没有智慧照见，则全体都成了烦恼业苦海。今天用智慧觉照它，则烦恼业苦海就变成了智慧功德海。所以华严经说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正德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无碍智，即得现前。115，凡夫心的本体与佛没有区别，因此佛让人念佛，以佛威德神力的智慧火烹炼凡夫夹杂烦恼惑业的佛心，使他的烦恼惑业全部四散消落，只留下一颗清净纯真的心。到了这个境界，才可以说心即佛，佛即心。不到这个境界，不过是从体性上论的，若从相与用上去论，则完全不是这样了。116，念佛既是养气调神之法，也是参本来面目之法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的心经常纷乱，如果至诚念佛，则一切杂念妄想都会渐渐消灭。一旦消灭，则心归于一，归一则神气自然充畅。你不知念佛是可以消除妄想的，姑且试试念佛，你就会觉得心中妄念都出现了。若念的时间一久，自然就没有这种妄念。最初发觉有妄念，是由于念佛的缘故，才显出心中的妄念，不念佛就不显露。譬如屋中清净无尘，窗孔中射进一线阳光，就会发现屋中微尘不知有多少。屋中之尘因为阳光而显露，心中之妄因为念佛而显露。若常念佛，心自清净。孔子仰慕尧舜周公之道，念念不忘，所以见尧于庚，见舜于强，见周公于孟。这种经常意念与念佛有何差别呢？佛见众生的心口被烦恼惑业所污染，就以南无阿弥陀佛的洪名圣号让众生心口称念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念的时间一久，夜消至现，障尽浮高，自心本具的佛性自然可以显现。117，圣人想要天下永远太平，人民时常安乐，特作大学来开示方法。开章即说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。虽然明德人人都各个具备，可由于没有克服妄念和反省观察的功夫，则明德就被幻妄私欲所遮蔽，不能显现，因而也不得受用。使明德显露的办法在于克服妄念。克服妄念功夫的次序在于修身、正心、诚意、致知、格物。关键要搞清这个物，物是什么，即随境所生不合天理、不顺人情的幻妄私欲，并非外物。由于这私欲牢固结于内心，则所有知见都随私欲而成偏见邪见。例如贪名贪利，只知有利不知有害，尽力索取 以至于身败名裂。爱妻爱子，只知妻子之好，不知妻子之恶，养成祸胎，以至于荡产灭门，这都是由于贪与爱的私欲所引起的。如果将这种不合情理的私欲消灭干净，则妻子的是是非非自然知道。名利要从正道获得，不需攀援妄求。所以对于这个物字，我们先要认识它是幻妄不合情理的私欲，那么把它革除就变成很容易的事了，否则尽平生之力也不能奈何它。即使读尽世间书，也只能成为一个依草覆木、随波逐浪的愚痴汉。厉害啊，私欲之物的祸害，若知此物是我们的生死冤家，绝不让它暂存我心，则即心本来具有的正知自然显露。正知显露，则亦成心正身修，顺流而引导，势如破竹。原以为难以做到的，出乎意料的做到了。人人都可以为尧舜，人人都可以做佛，因此一切人民个个都具有明德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。他不能为尧舜，不能做佛，都是因为被私欲淹没了，不奋力去提高克服妄念的功夫，以至于从劫至劫随私欲而转，轮回六道了无初期，这难道不悲哀吗？然而如果只以儒家格致为训导，而不以佛家的因果规律相符来引导人们，则人们就难以奋发大心，立志修持了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三，明对治习气。118，你年纪才21，就能诗能文，这是由于你前世有善根。但你必须保持谦虚的态度，以提高自己的修养，不要在人前摆聪明，骄傲炫耀。学问越广博，越要觉得不足，能够那样，则后来成就不可测量。119，民国十年，我到南京，魏梅孙对我说：“佛法我也相信，佛也肯念，师父的文钞也看过，就是吃不来素。”我说：“富贵人习气难忘，您要吃素，希望熟读文钞中南巡放生持书，应当多次读，自然不能吃肉食了。”这是8月12的话，到10月，他60生辰，恐怕人情难却，就往金山过生日，回家即常吃素了。120，世人对于衣食等共身之物都知道预备，不致临时失措，可对于身心性命之事，却不但不知道预先修行，而且还认为人不享福却预先修行是愚痴，认为自己放肆纵情任意淫杀是有福是有智。殊不知世间那些盲聋阴哑及残废无依之人，以及那些牛马猪羊及为人服役或充人口腹的畜生，就是这种自以为有福有智之人所得的福智的真实报应啊。121，你既然知道自己性情暴戾， 就应当时时做我事事不如别人想，即使别人在德行上对不起我，也要当作我对不起别人想，感觉自己对一切人都很惭愧。惭愧的心情常常有，则暴戾之气就没有办法产生了。大凡暴戾之气都从傲慢而起，既然感觉自己处处抱歉，自然心平气和，就不会共高我慢，盛气凌人了。122，佛法要义在于无执着的心。如果预先只有欲得种种境界利益的心，便含魔胎。如果心中空空洞洞，除一句佛号外，别无一念可得，才会有所得呀。123，这本自知录里的话，是引人入魔的最为可恶的魔话。上海罗继同居士得到此书，实印1000本送人。丁贵桥居士想要广为流布，让罗继同寄我一包。丁贵桥自己写信给我，希望我作序以作推广。我看后不胜惊异，就将原寄之书全部退回给贵桥，并极力说明此书的祸害。因为出发心的修行人大都不在一心至诚意念上用功，却经常想要看见好境界，倘若一见此书，就会以急切的狂妄心常作此念，必致引起宿世冤家为之变化，呈现他所仰慕的境界。等到他一见此境，生大欢喜，冤家随即附体，此人即丧心病狂，佛对他也无可奈何了。124，色欲一事是举世之人的通病，不仅仅是中下根之人被色所迷，即使是上根之人，如果不战战兢兢，时刻保持警惕，那么也难免不被所迷。事关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，本来足以为圣为贤，只因为过不了此关，反而为下愚下消，更有永堕恶道者数不胜数。楞严经说，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牢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学道之人本来是为了出离生死，如果不痛除此病，则生死很难出离。即使是念佛法门，虽然是待业往生，可若淫习牢固凝结于心中，就与佛隔离，难以感应道交了。要绝此祸，莫如见一切女人都做亲想、愿想、不净想。所谓亲想，就是见到年纪大的女人，将她当作自己的母亲想，比自己年长的当作自己的姐姐想，比自己年少的当作自己的妹妹想，年幼的当作自己的女儿想。淫欲心即使很旺盛，也绝不敢在母、子、妹、女身边起不正的念头。看一切女人都是我的母、子、妹、女，则理智降服了欲望，淫欲就没有地方产生了。所谓愿想，即要这样想，见到美女便起色心，就是这种色心引我堕落恶道，长劫受苦，不能出离。这样一想，则所谓的美丽娇媚者，其危害比盗贼虎狼、毒蛇恶蝎、砒霜鸠毒强百千倍。 对于这样的极大冤家还要恋恋不舍，难道不是迷惑到了顶点的人吗？所谓不净想，即要这样观想，即使是美貌动人的女人，也只不过是外面一层薄皮罢了，如果揭去此皮，则不忍见了。骨肉浓血，屎尿毛发，淋漓狼藉，完全没有一物可让人爱。虽是人们被薄皮所蒙，就妄生爱恋。花瓶成了粪，人们就不会玩赏它。今天这美人的薄皮不异于花瓶，皮内所容比粪更污秽，怎么能爱其外皮，却忘记了皮里的种种秽物而乱生妄想呢？如果不战战兢兢，保持警惕，痛除此习，则一见女人资质美丽就爱见入骨，以致不能自拔。平素尚且如此，死后想要不进入女腹就不可能了。进入人女的腹还算可以，进入处女的腹那怎么办？一想到这里心神惊怖，然而要想见净不起染心，就必须于未见净时常做以上三种观想，则见净自然可以不随净转。否则即使不见净，异地里仍旧缠绵，终被淫欲习气所束缚。所以一定要认真涤除恶业习气，才有自由往生净土的份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三，明对治习气。125，我常常说，世间人民在十分之中，因为色欲直接而死的占有四分，间接而死的也有四分。因为色欲会使人身体亏损而易受别种外感，导致死亡。对于这些死者，人们无不推之于命，哪里知道贪色者的死都不是他们命里注定的事。能终天命的人都是居心清真、不贪欲事的人，那贪色的人都是自己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怎么可以说他的死是他命里注定的呢？依命而生、命尽而死的人才不过十分之一二啊。由此可知，天下多半都是枉死的。色惑的危害，世上没有比它更大的了，难道不可悲？难道不可畏吗？世上也有不费一分钱、不花一点力就能成就最高德性、享受最大安乐、给子孙遗留无穷福音、使来生得真良眷属的人。这种人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不就是因为他戒邪淫吗？夫妇正淫前面已略说厉害，今暂且不论。至于邪淫的事，没有廉耻，即秽即恶，是以人道之身做畜生之事。因此艳女来奔、妖妇献媚，君子视为莫大的祸殃而拒之，必会招致福星高照、皇天保佑。小人视为莫大的幸福而纳之，必会招致灾星降临、鬼神杀戮。君子则因祸而得福，小人则因祸而加祸。所以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世人如果在女色关头不能彻底看破，就是把最高的德行、最大的安乐 以及子孙无穷的福音，来生得真良眷属等的这些福报，断送在一瞬间的欢愉里了，可悲呀。126。聪明人最容易犯的就是色欲，所以要经常保持敬畏之心，切勿稍有邪念的萌芽。如果偶然产生这种念头，就要想到我们的一举一动，天地鬼神、诸佛菩萨无不全知全见。人的前面尚且不敢为非作歹，何况在佛天森严之处，敢存邪想卑鄙的念头，敢做邪想卑鄙的事吗？孟子说，事孰为大？事亲为大，守熟为大，守身为大。如果不能守身，即使能够侍奉亲人，也只是皮毛形式而已。实际上，看见亲人生我养我的身体，也已经是大不孝了。所以，曾子临终时才敢说放心无虑的话。诗云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而今而后，无知免夫。不到死时，都是一心保持警惕，使身体不失贞洁。曾子尚且这样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夫呢？127。凡有愤怒、淫欲、好胜、赌气等念头，偶尔萌动，就要这样想：我是念佛人，怎么可以有这种心念呢？念头就会消失。久而久之，则凡是一切劳神损身的念头都没有办法产生了，整天都有佛的不思议功德加持身心。我敢保证，你不需十日即见大效。128。业障重、贪嗔盛、体弱胆小等毛病，只要能一心念佛，久而久之，自然都会治愈。普门品说，若有众生淫欲、嗔恚、愚痴等念头很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这些念头都能离开。念佛也是这样，只要尽心竭力，没有怀疑，没有二心，便无求不得。